好，弟兄姐妹、朋友们、伯父伯母，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因为快到圣诞节了哈，所以穿了一个应景的衣服，没有穿西装哈。那又快到年底了哈，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年的话，大家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哈。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哈，我想我们大家在年初的时候可能都有所谓的新年励志哈，谁还记得自己的年初的新年励志的举手好吧？你年初做的新年励志，你还记得的？举手哈，都没人记得了哈，都忘掉了哈。那就更别问第二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有多少人认为我们已经基本达成我们的新年励志哈？估计得有少而更少了哈。你知道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哈，就是在美国的话，那个最普遍的这个新年励志是什么？大家猜猜看？哎，对，健身减肥啊，大家都知道。那最容易就是最失败率最高的这个新年励志是什么呢？也是减肥健身啊，所以这个既是大家都想去做的事情哈，但是又是失败率最高的一件事情哈。我还记得我们家刚刚搬到郊区的时候，然后经朋友介绍，然后看到一家特别好的健身房哈，哇，设施很齐全，而且条件各方面都很好哈，然后我们就花了重金哈，然后我们全家都报名加入这个健身房哈，然后当时我们报名的时候，我们都脑子当中就憧憬哈啊，在一个周末哈，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一起在健身房里面哈啊，齐俊跳健美操，然后我跑步健身，然后我们两个女儿游泳打球，哎呀，我说这个多好呀，我们全家又健康，然后又能够一起有一个这个family time 哈，有一个家庭时间哈。然后昨天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就回去翻了一下我的这个 app 哈，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哎呀，在去年一年呢，我们家去健身房最多次数的其实是齐俊哈。因为他又去跳舞啊、跳操啊什么的哈，有超过60次哈。我呢，我看了一下，大概30次不到哈，20几次哈。我们两个女儿就更少了哈，我现在连十几次都没到哈。然后我在想想，就我这30几次去哈，大概至少有不下10次，其实我是不想去的哈，不想去。然后齐军就劝我，他说："哎呀，你看他爸，你咱们花这么多钱哈，你去一次就赚一次钱，就还是跟我去吧。"哎，我想对啊，去一次就赚一次钱，我就去了。所以还有好多次，不是因为我要健身哈，而是因为我不想浪费我的钱哈，所以我去了哈。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有一个经文给我很大的安慰哈。这里讲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哈。所以我想，既然益处还少，不操练也无所谓哈。但是呢，我想今天的重点并不是在这一处经文哈，今天重点我想跟大家分享它的下一节经文哈。但是他说，唯有敬虔哈，在第八节哈。对，他说："唯有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那在这段之前呢，如果我们看到第七节最后，他说你要怎么样呢？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哈。所以呢，就想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因为这个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哈，但是可能没有思想过哈，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说敬虔是什么哈，然后我们怎么样来操练敬虔哈。所以我们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祷告，我们一起来。天父，我们祈求你啊，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是何等的深，但主啊，真的是我们也许明白的并不多。但是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所能明白的范围内，主啊，真的是你帮助我们能够应用出来。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主啊，借着今天的信息，主啊，能够祝福众弟兄姐妹。啊，主啊，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提到敬虔这个词呢，我就停一下哈。我想每个人脑海当中可能就浮现出一些画面哈。我想说，你脑子浮现是什么画面呢？如果我提到敬虔这个词哈，你脑子当中哦，敬虔，你脑子当中可能有一些画面哈。这个画面是什么呢？可能我不确定每个人脑海当中出现的这个画面具体是什么哈，但是我可以断定一点哈，就是你的脑子中出现这个画面呢，一定不是你自己哈，因为敬虔这个词，尤其对我们很多的现代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很遥远哈，这个词好像有点过时了，好像敬虔这个词是属于中世纪的哈，好像那个时候的僧侣啊，那时候的一些修士啊，或者是属于我们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所谓的超级基督徒哈，就是啊，像牧师师母这样哈，啊，就是好像已经达到一定属灵高峰哈，这样的人才能谈敬虔哈，好像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来说，好像这个词离我们有点遥远哈，好像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好像不太能够提到这个事情啊，讲着说，哎呀，这是个敬虔的人哈，这个词很少用到哈。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在这段当中，他说保罗说，唯有敬虔哈，他说啊，凡事都有益处哈。 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所以好像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只是说哦，某一些人需要操练敬虔哈，好像他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来操练敬虔。那如果你在 Bible App 上哈，然后你如果 search， 你就 search 敬虔这个词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并没我们想象那么高哈。在新约当中呢，它其实一共就出现了15次哈。这15次当中，其实有9次都出现在提摩太前书哈，还有2次呢是出现在提摩太后书。所以呢，可以说敬虔这个词呢，应该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哈。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对不对？那在我一开始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过哈，提摩太前书呢被称作教牧书信哈，因为提摩太呢他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在牧会哈，所以呢保罗呢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呢帮助他去知道说怎么样来牧养在以弗所当地的教会，所以教牧书信。那既然教牧书信呢就是保罗写给一个牧师的信哈，那既然是写给牧师的信的话，那也不奇怪哈，说哎你要敬虔哈，这也是很合理的哈。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保罗其实并不是只是说把这个信息给提摩太哈，他其实是希望说通过提摩太做一个榜样，可以把这个信息带到每一个会众当中哈。我们最近在查考的彼得前书当中有一句话哈，他说我们每一个信主人怎么样呢，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哈。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领受了这样的一个职分哈，我们可以或多或少的，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都有一定的牧养的责任哈，不管是我们在小家里面，我们彼此的关怀当中，我们在教会的互动当中哈，其实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的带引号的牧养别人哈，就是给别人生命的帮助哈，给别人提供不管是好的属灵的榜样或者是一些好的见证哈，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职责哈。所以在这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所以操练敬虔呢，应该是我们不是只是少数几个基督徒的特权哈，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来学习哈。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再思考一下哈。所以说我想特别呢在开始的时候呢先对敬虔这个词做一个解释哈，因为很多时候说大家说啊敬虔哈，这个词听了就很大哈，到底什么是敬虔哈。所以我想跟大家在敬虔的当中呢再来看一下哈。那敬虔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它的原意是什么呢？它希腊的原意是对神的作为做出正确的回应哈。所以敬虔这个词的希腊文的原意是对神的作为做出正确的回应哈。那么因为这个正确的回应呢产生了不管是顺从啊正直啊的生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敬虔这个词其实如果我们看起来的话它好像是有三个同心圆哈。在三个同心圆的最核心呢是一个正确的回应哈。当我们心里头对神的作为有一个正确的回应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有第二个圈哈。第二个圈呢就是它导致我们产生一些品格哈，因为我们对神的他的作为做出的正确的回应呢，这些回应带给我们一些品格上的变化哈。而在这之外呢有第三个哈，就最外圈呢就是我们行为的变化哈。所以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常常会看好像哎这个人好像做了这个事情或者做了那个事情，表示好像这个人很敬虔哈，其实不是的哈。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已经是最外圈的哈，我们待会会再解释一下哈。但是实际上敬虔它的核心的内容呢就是对神的作为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哈，因着这个正确的回应呢产生我们的生命的一些品质哈，而因为这些品质呢带出了我们生命的行为哈。所以行为是最外圈的，而最核心的是我们对神的作为做出正确的回应哈。那既然是对神的作为做出正确的回应，那什么是神的作为，哪些作为呢？所以如果我们回到3章16节这个地方他讲得非常清楚啊，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哈，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个地方他讲到说敬虔的奥秘啊，首先它是一个奥秘哈。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神居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哈，借着童贞女玛利亚生下来，成为人的样式，成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以及挽回祭，并且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住在我们中间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哈。所以我们很快要过圣诞节了哈，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应景哈。当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想我们其实每次我们庆祝的时候觉得哇圣诞节好欢乐什么的哈，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哈，为什么神居然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拆下来哈，成为人的样式，成为赎罪祭，并且充充满满的愿意住在我们当中哈。 所以说这是神做的第一个事情哈，就是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将他自己的神性在肉身当中显现出来，并且成为在我们当中哈，将这样的一个救恩带到我们当中。这里讲到第二点，他说被圣灵称义哈，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成为啊这样的一个赎罪祭哈，并且呢他为我们的罪钉上十字架，承担我们罪的后果，付上罪的赎价哈，又借着圣灵的大能，罗马书讲到说借着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以至于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义哈。所以这个就是被圣灵称义哈。所以说我们被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其实就是我们的福音哈。福音就是我们本来这些人是不配的哈，但是神居然差遣他的爱子，因着爱我们的缘故，让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3日后复活哈。借着这一切，不仅证明说他就是神，而且呢，他也将我们的从罪恶当中带出来哈，成为我们众人的义哈，让基督耶稣的义可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众人被圣灵称义哈，以至于这里讲到说我们被神改变之后，我们就领受了神的托付哈。神不仅是把我们众人从啊世界当中拯救出来哈，而且呢，他把那个与叫我们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也赐给我们哈，让我们在世界好像是他的一个使者一样的哈。神将他的大使命赐给我们哈，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哈，做他的见证。所以如今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是这样一个福音的运动的一个受益者哈，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当中，我们听到的福音，不管是通过宣教士，通过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通过我们的亲戚，各种的原因哈，我们听到的福音哈，而且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信靠接受了福音哈。而在这个当中，但这不是终点哈，我们每一个人也参与在这样一个福音的大使命当中哈，慢慢的再把福音继续传播出去哈。那么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但是也是特别的一个恩典哈。所以这里讲到说，为什么是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所以这些都是神在世上设立教会哈，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仍然留在世上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哈，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将神的福音继续传播出去，被世人信服哈。而如今基督也得了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哈，荣耀的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来代求，所以这里讲到说被接在荣耀里哈。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奥秘哈，我们其实不明白哈，我们不明白说为什么当我们这些还背逆他、抵挡他这样的不配的人，神就愿意为我们这样来做哈。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奥秘，才成为我们敬虔的一个核心、一个基础哈。因为我们的敬虔，我们刚刚讲的是对神的一个作为的正确的回应哈。那神的作为很清楚了哈，就是这些作为哈。那敬虔的奥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的作为使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敬虔的回应哈。所以说这个才说叫敬虔的奥秘啊，它本身是一个奥秘，但是这个奥秘呢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敬虔的基础哈，以至于我们因为对这些神的作为的正确的回应，可以产生一个敬虔的心哈。那我们看到说神的这些作为之后，我们就会说啊，那哪一些是所谓的正确的回应呢？所以这也是敬虔的核心哈。那改革宗的一个神学家，很著名的神学家叫加尔文哈，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真正的敬虔是什么呢？是包括对上帝的爱以及对上帝应有的敬畏。敬虔是一个态度哈，存在在我们的心里面，但它也是一个生活方式。所以如果敬虔的核心，如果我们用几个词来形容的话，如果你说哎，什么是敬虔哈，我们刚讲了这么半天哈，什么是敬虔呢？敬虔就是敬畏神、爱神、渴慕神哈，对，这三点哈，因为神做了这些事情哈，我们产生一个正确的回应。这个正确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神、爱神、渴慕神哈。所以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首先讲到敬畏神哈，敬畏神是对神的本身的一种伟大和圣洁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哈。当我们面对一个伟大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就是应该是一个敬畏的心哈。我虽然是一个律师哈，但是其实我是个非诉讼律师哈，就是我从来不上庭的哈，所以对大家没什么用哈。 但是我若干年前上过一次庭哈，但是不是是原因是因为奇骏他在某一个这个事情当中，然后别人错误的给他开了一个 ticket 哈，然后奇骏说啊，你一定要帮我辩护，你要不然的话你这律师就白做了。我说好吧，我其实没有不知道没有上过庭哈，但是 OK 好吧，我就替你辩护啊，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去法庭哈。那其实只是一个 county court，只是一个县的法庭哈，但是我进了那个法庭之后，我还是很紧张哈，因为我很怕我说错话或者有什么行为举止不端庄哈，然后到时候这个法官看得不爽哈，所以呢我穿得很非常的这个西装笔挺的哈，然后呢中规中矩的进去，然后呢每次开口闭口对这个法官就是哦 Your Honor Your Honor，然后呢就当然最后我们也成功的把那个ticket 给 cancel 了哈，但是我就想到那个经历的时候，就想到说哎你想这个只是一个县的这个 county 哈，然后你进去你还没有什么罪哈，其实你知道你是清白的哈，你只不过要把这个 case 要澄清楚哈，就这么一点事情，哎呀，我当时就已经很紧张了哈。进去的时候我都非常这个啊，这个有一种敬畏的心哈。那我们在想说，当我们面对我们所这位啊，就伟大无比哈、至高无上的哈、创造天地万物而且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话，我们不是更应该有敬畏的心吗？可是很可惜啊，我觉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基督哈，认识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片面啊，或者说我们选择性的片面哈，我们很愿意去讲啊神的爱哈啊神是爱神是爱，我们很愿意讲神的爱，但是我们却很忘记了哈，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哈。我们很愿意去讲神的恩典，哇，每天都是有神的恩典哈，这个没有问题啊，神确实是有恩典哈，但是我们却不去讲神的审判哈。我们喜欢讲说我们的罪得赦免了，哎呀，我的罪都得了赦免了，我来到上面前认罪，罪都得了赦免了哈，没有错哈，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提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恨恶罪的神哈，神是一位恨恶罪的神，虽然神赦免我们的罪，但他恨恶罪的神哈。我们常常喜欢讲说，哎呀，赏赐的是耶和华，好像上帝给我生命当中一切的好处哈，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后一句话说出来，因为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哈。我们常常忘了说神赐，我们常常讲说啊，神赐给我们这些东西，我就要抓着不放哈，神赐给我了，我就不就就就是我的了哈。但是我们却忘了说，神也可以把它收走哈。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常常选择性的知道一些真理哈，然后我们好像不知道或者是故意的忘却哈，圣经当中另外的一些平衡性的真理哈，所以以至于我们对神很多时候没有那样一个敬畏的心哈。我们最近在查考的希伯来书里头12章18节讲到说，他说，所以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哈。加拉太书6章7节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3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虽然不用面临那个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那个审判哈，就是那个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审判哈，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好像一个工程哈，最后有一天也是要被神去验收的哈。这里讲到说，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的根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上建造，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嘛。但是呢，我们建造的工程是不一样的哈，有的人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那将来验收的时候就可以存立得住哈，而且可以得奖赏。而有一些呢，工程呢是被称作是草木合接的工程哈，就是看起来是一堆的工程哈，但是呢，当经过火的时候呢就没有了哈，因为就没有办法通过验收哈，而且呢，这些人也要被烧哈，受亏损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缺少一个敬畏的心哈，因为我们并不全面的认识我们这位上帝哈。虽然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啊，但是我们却好像故意的选择去不去去想到上帝那样威严的一面哈。但是我们就算刚才我们在新约圣经读引用了这几段经文，都告诉我们说，上帝是爱我们的哈，上帝是接纳我们的，上帝是赦免我们一切罪的哈。但是他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啊，就是上帝他也是一位公义的上帝哈。上帝他仍然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他是有他自己的心意和他的美好的旨意的哈。也我们也忘记说，我们跟上帝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哈。我们常常觉得哦，上帝是我们的 friend，我们的朋友哈，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们忘记说，我们与上帝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哈，就是我们是人哈，上帝是神哈。上帝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心意告诉我们的心意哈，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面临上帝的时候，我们 常常缺乏一个敬畏的心哈。我们常常更多的提到，好像我们要爱上帝，我们要啊，就好像这跟上帝是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这些都没有错哈。但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就是我们要对上帝因着上帝所示的哈，有一个敬畏哈。我觉得中文翻译的很好哈，我们不是害怕上帝哈，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的哈。但是我们是因为上帝本身，他是因为是神哈，他有那么大的权柄哈，他是有那么一位超越的上帝哈，我们对他产生一个英文讲到说是一个有个 awe 哈，就是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惊叹哈，有个赞赏哈，有一个同时产生一种尊敬的畏惧哈，所以这样的心其实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缺少的哈，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所以一个敬畏的人，一个敬虔的人哈，如果我们看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个敬虔的人的话，他生命当中一定是有一个非常有一个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哈。我们如果看很多圣经当中的这样的榜样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哈，这个敬畏这个因素一定是不可以少的哈。那么敬虔的生活的第二个特质呢，就是爱神哈。爱神，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慈爱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哈。我们刚刚讲到说，敬畏是对上帝本身他的权柄、他的伟大、他的圣洁的一个正确的反应哈。那爱神其实就是对上帝的爱的一个自然的反应哈。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对上帝的爱其实更多的处在一个理智的阶段哈。我们的推理就像我们在做 GRE 的一个三段式推理哈：神爱世人，我是世人。所以神爱我哈，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理论性的推断，说哦，是神是爱我的哈，因为我是世人嘛，神也爱世人，所以神爱我。但是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缺乏我们在生命当中对神的第一手的那样的一个爱的经历哈。所以我可以说哈，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哈，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不断生命的成长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更多的经历上帝的慈爱，把这样的慈爱转化成我们个人经历的过程哈，而不是只是我们来教会听到圣经上讲说上帝的爱，听到弟兄姐妹讲见证的时候听到说哦，这个弟兄姐妹那个弟兄姐妹身上那个爱哈。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经历神的爱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对神的爱的一个经历哈，我们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一个脑子当中的一个理智上的神的爱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对神有一个爱的回应哈。可是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慢慢成长哈，当我们开始慢慢在生命当中经历神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哦，这位神原来不仅是圣经当中说的爱我的神哈，也是事实上爱我的神哈。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能够产生一种对上帝爱的一个回应哈。但是很多弟兄姐妹还是觉得这个很抽象，对不对？好，爱神，我爱一个人，比如说爱我的太太，爱一个弟兄姐妹，好像很比较直白哈，好像比较清楚怎么去爱哈。那到底什么是爱神呢？那我们还是得回到圣经当中哈。其实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什么是爱神哈，那有很多很多的教导哈，我今天肯定没有办法全部都摘出来啊。所以呢，我摘其中三点哈，我想跟大家在三点当中有一些分享。那我们基督徒爱神是什么意思呢？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爱神呢？第一点哈，其实三点我都在约翰一书当中摘出来哈。约翰一书大家知道是保罗是使徒约翰写的哈。使徒约翰呢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啊，这个门徒他在这个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被称作是雷子哈，因为他很这个脾气很暴躁哈，而且他就是对别人没有什么爱心哈。但是呢，因着他看到耶稣死和复活，然后知道耶稣的这个作为之后呢，他整个生命被改变了哈，然后呢，以至于说他便被称作一个叫爱的使徒哈，因为不管在约翰福音当中还是约翰一二三书当中，我们看到他遍满了他自己经历神的爱哈，而且他用神的爱来鼓励弟兄姐妹哈，那所以呢被称作是爱的使徒啊，所以在约翰一书当中有许多的关于我们彼此相爱以及爱神的这样的教导哈，所以呢我这三处都是在约翰一书当中摘出来的哈。怎么样可以？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具体的来爱神呢？有什么具体的这样的一种，做的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爱人哈，因为在约翰一书讲到说，他说如果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其实爱神不是那么一个抽象的概念哈，因为爱神其实当你在生命当中按照神的旨意哈，我们刚刚庆荣弟兄带我们读那段经文也讲到说，你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你们当中哈。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觉得啊爱这位一个这个神哈有点抽象的话，那么如果具象的来说的话，上帝让我们把对上帝的爱转化成对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具象的我们可以做的哈，我们爱弟兄姐妹就是爱神哈。第二点，在约翰一书当中他讲到说，我们遵行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 同样的话在约翰福音当中也出现啊，耶稣也讲哈，他说你们若遵行师父的旨意，就是我就是爱他哈，爱就是爱我哈，蒙爱我的也蒙父爱他哈。所以说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可以爱神的第二个具象的表现哈，就是神在圣经当中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旨意哈，但是我们所明白的这些旨意呢，如果我们能够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就是一个爱神的表现了哈。所以说我们爱神的第二个反应就是，当我们面临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有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这个就是我们爱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哈。第三点，在约翰一书2章15节，他说：“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到，他说：“因为世界凡世界上的事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这些事情都要过去哈，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哈。那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也看到，说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哈，他为门徒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哈，在祷告当中他说：“我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还在世上哈，虽然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这些门徒还在世上哈。”他说：“他们还在世界上哈，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哈，求你帮助他们怎么样呢？分别为圣哈。”所以说，爱神呢，还有一个很具象的一个表现哈，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啊，这个还是很抽象，对不对？分别为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世界保持一个健康的关系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在世界上生活哈，我也不例外哈。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睡觉、工作这些事情哈，所以我们是在世界上哈，但是呢，我们要让我们与世界的这个。我们这里讲到的世界哈，不是指的是光是这些世界上的物质的事情哈，其实指的是这些思潮啊，这些抵挡神的这种文化呀，这些东西哈，这些属于魔鬼的来引诱，就是使人离开神的这样的一些思想哈。那这些东西呢，我们要跟他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哈。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经历哈，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工作的缘故，因为我们读书的缘故，因为我们在社会生活的缘故，可能我们都要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思潮当中去生活哈。但是在这样文化当中生活，怎么样使得我们不被这些文化的思潮给席卷走哈？然后以至于说成为它的一个被洗脑的或者是一个替代品哈，以至于我们把神的教导忘掉了哈。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哈，就是我们在世上生活，但是我们分别为圣哈。我们不以世界上的这些人所高举的价值观作为我们的价值观哈，作为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哈，而是能够回到圣经当中看到神的价值观哈，在神里面的这些价值观哈，让我们跟这个世界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哈。这个其实是我们要操练，其实这也是很难的哈。我之所以讲这点，我就知道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尤其在工作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其实在这当中，我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挑战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哈，觉得很软弱哈，因为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很难去把我们自己跟这个世界当中的这些思潮哈、这些价值观，或者是说我们周围的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分开哈，我们很容易被这个潮流就带着走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敬虔的生活当中，其中一个特质就是我们去爱神哈，而爱神就包括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就是我们要让自己在这世界上分别为圣哈。我们可以让别人知道说我们是基督徒哈，我们可以让别人知道说我们有不一样的对一些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可以对这些看法进行很友好的讨论哈，但是我们不被这些的事情所带走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爱神哈，我讲了三点比较具象的哈，弟兄姐妹可以去实际去操作的哈，就是爱神包括我们爱弟兄姐妹哈，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以及我们跟这个世界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哈，在世界当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哈。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哈，对神的作为的正确的回应，我们有敬畏神、爱神，第三个回应就是渴慕神哈。因为神，我们知道神，我们爱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敬畏神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这一切哈，所以呢，他会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渴慕哈。诗篇42篇哈，作者说，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哈。诗篇63篇讲到说，他说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诗人他们常常用人的这个 肉体上的干渴哈、饥饿，然后来反映我们一种属灵当中的一种饥渴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种属灵的饥渴或者干饿的饥饿或者干渴的这样一个状态哈。我自己有经历哈，我自己在有一段比较忙碌的时间当中，那段时间我真的就很忙的时候，哎，我很长时间没有就是有很正常的来到身边，虽然好像也有读经哈，但是有点更像敷衍式的读经哈，也有祷告哈，但是更多是事务性的祷告，好像没有那样的一种跟神的交通哈。所以有一天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难受哈，就是里面就觉得哇，这压力也好大，然后里头也很难受哈。所以那天我在坐火车的时候哈，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哈，说啊，在火车上我不看我的手机哈，因为我看手机我要不停地回我的手机哈，我就把手机放在一边哈，然后我就在那边就坐啊。就默想哈，然后开始唱一些诗歌，然后就是读圣经哈。我还非常深切的记着，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因为我深切的记得在那一刻的我那种感觉哈，我那种感觉就真的好像是，渴了很久的人，然后喝到水的那种啊，就咕咕咕啦不啦的跑步发现就哇哇哇喝水那种感觉哈，就觉得说你的身体当中好像一下子有一种被滋养的那种感觉哈，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深切的在我的生命当中经历哈，所以我发现我其实我可能没有意识到哈，所以就好像我女儿哈，她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渴的哈，她们老说啊、哦、我不需要喝水，我不需要喝水，然后给她们水的时候她们就咕咕咕咕咕喝哈，但是我们也人常常也是这样哈，我们常常觉得哎我们还好啊，我们还没有缺水呢哈，我还能动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缺水了哈，但是当我们真正的跟我们这样上帝去连接的时候啊，你可以经历到那种宁静哈，那种喜乐哈，那种平安啊，那种真正的好像被洗涤过的一种感觉哈，我很难描述出来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但是我想说的是，耶稣他自己也说，他说我是活水哈，凡渴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就必得饱足哈。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我们不一定能感受到那样一种饥渴的状态哈，但是我想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这样一种对神那种渴慕的心哈，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哈，常常与这位生命的活水连接哈，从这个生命的活水当中领受活水的滋养哈，这个是我们每天可以操练的哈。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说敬虔哈，这个词听起来很抽象哈，哎呀，我们要怎么样做个敬虔的人哈？其实你把它break down 哈，把它展开讲的话，其实就是这几个方面哈，我们要对神有个敬畏的心哈，我们要爱神哈，然后我们要渴慕神哈。那可能有些同学还是很抽象哈，那具体怎么做哈？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几点哈，那也是不完全就是说是全部哈，应该说我自己想到的哈，包括当然敬虔的内容肯定很多很多哈，我今天不可能讲得完哈，但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方法哈。我想首先先讲一个反面的哈，什么不是操练敬虔哈？因为我们人常常喜欢操练这些的东西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些外在的表现哈。我刚刚讲到说，敬虔是三层嘛，对吧？我们对神的正确的回应，我们的态度的改变，以及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行为的改变哈。但是我们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操练敬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啊，那我要去做外面这些东西哈，我要做这个行为哈。比如说，哎，我要坚持去教会哈，我要对人和善哈，我要家庭和睦啊，我不要那么容易生气哈。我要对老婆好一点哈，等等等等哈，我们常常好像就说哦，那我操练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可能就是我操练敬虔哈。其实当然，我想说我们应该操练这些东西哈，但是我想说操练这些东西它不一定是操练敬虔哈。你知道，在以弗所的教会当中，其实也有一些人他们在操练敬虔哈。如果我们看第，我们来看第以弗所书对提摩太前往前哈，再往前哈。对，在这里哈，也有一群人，对不对？他们讲到说，哎呀，你要做敬虔的人怎么样呢？你就不要结婚啊，也不要吃某一些的东西哈。这些东西你如果做的话，你就可以达到敬虔哈。这个是不是我们也很耳熟？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种属世的宗教当中也提到哈，说，哎，如果我们对吧，这个世界罪恶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做这个不嫁娶，然后我们也不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哈，这个我们就拼命操练自己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敬虔哈。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这是说谎之人的假冒哈，这是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哈。也就是说，不是靠这些的东西能够来操练敬虔的哈，不是说你，甚至保罗说， 你这是反了哈，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神所做的哈，叫你享受的哈，你在这个当中你可以去感恩的领受哈，可以去享受这些东西哈，所以不是说靠你行为上境界肉体这样的一种方法哈，好像可以达到境前哈，不是这样的哈。所以说我们人其实喜欢哈用这个行为哈，因为比较简单嘛，用行为对我们自己也很简单，因为我们人都是可以来操控我们的行为的哈。我们的行为可以做得非常好哈，但是我们内心可以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成语哈，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说，人的行为和内心是可以分开的哈。比如说，我们讲到常常讲到说我们怎么样的，忍辱负重哈，然后呢，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这个唯命是从哈，委曲求全哈，舍小家顾大家哈。哎，我们其实从小就被教育说，其实我们可以来把我们的行为塑造得很好哈，在一个群体当中很可以被这个群体当中被接纳哈，被老师夸，被同学表扬什么的哈。但是我们的内心可以跟我们表现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哈。所以说这个不是圣经当中讲的操练的敬虔哈。那另一方面，我们人喜欢用什么用一些行为来去定义别人哈。也比较简单，对不对？因为我不想去知道他怎么想的，我就看他做什么哈。因为看他做什么呢，哎，是比较容易直白的哈。所以我就看，哎，这个人是不是天天去教会啊？这个人是不是这个对老婆是不是很好？或者这个人他是不是老生气？哎呀，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有一个信味了哈。哎，这个人老生气，他不敬虔啊。或者这个人他老不去教会，这人不敬虔哈。当然，我想说的是，这个当中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对不对？因为圣经上也讲说这个。好树会结好果子啊，可以有一定的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去看一些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会有错误的判断哈，而且会跌倒哈，我们自己会跌倒哈。可能看到一些我们认为是好的基督徒，哎，他怎么居然还这么做啊？我就跌倒了。或者是有一些人，我们被别人论断哈，哎呀，我们觉得很委屈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放在关注行为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哈。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碰到一个牧师哈，那牧师跟我讲，他说：“哎，周弟兄，你知道吧？他说我去度假，我从来不敢发朋友圈的哈。”哎，我说为什么度假不敢发朋友圈？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的教会的会众看到我去度假，就会说了，牧师怎么还能去度假呢？牧师不是应该留在这边牧养教会吗？然后如果说我去的地方稍微好一点，我住的地方稍微好一点，不小心拍到了，但啊，牧师住这么贵的地方，我给牧师奉献，我还没住这么贵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喜欢用这样一些评断的方式，好像来判断说，哦，牧师不应该这样做，牧师应该那样做，哈。其实这些，最终不管使我们自己跌倒，还是使我们评断的对象跌倒，哈，都是很容易做到的，哈。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操练敬虔，当然是包括我们行为上的改变，哈，但是不仅仅是操练这些外在的行为，哈，因为这些外在的行为，它并不能够代表我们内心真正的改变，哈。所以说，我们操练的核心是我们内心的一个驱动哈。因为同样的，比如去教会哈，如果你是因为你爱神，想要去经历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同在去，还是你因为怕被牧师师母说去，还是因为你想去交朋友去，是不一样的哈。因为如果你是因为去教会，别人看哇，这个弟兄每天都来教会，太好了，每周都来教会，太好了。但是他如果是为了怕被牧师师母说哈，或者是未来来跟某一些朋友 hang out。那可能这些朋友走了，或者牧师师母今天不在了，那他就不来了哈，因为他觉得哎，反正没人给我来监督了哈。所以说，行为不代表我们的内心哈。所以我想特别想跟大家讲说，我们操练敬虔，当然也要操练一些我们操练我们的行为哈。我们还是要坚持来教会哈，我们还是要做这些事情哈。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操练我们内心哈，我们操练我们的里面哈，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在的驱动，就是我刚刚讲的正确的回应哈，这个核心的部分，慢慢的来改变哈。那怎么样来操练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经文当中讲得很好玩哈，第7节他说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哈，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操练敬虔要摒弃这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语。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其实要熟悉神的话语哈，这老生常谈了哈，我想这个我不用多讲哈。操练敬虔的第一步哈，就是我们要每天有固定的有读经有祷告的时间啊，这是最基本的哈。因为我们对神的回应是建立在我们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和经历上的哈。我们如果不认识神，或者对神的认识是片面的，那我们对神的回应一定是片面的哈。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敬畏的心哈，我们常常如果我们不是全辈的认识上帝哈，我们不是全辈的知道上帝的作为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对上帝产生一种敬畏的心哈。 所以说我想这个我不多讲哈，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哈。我也希望我们新年我们仍然能够 follow 哈。我不知道大家平时读经是怎么样的哈，有没有 follow 一些读经的 plan 啊或者什么的哈？我们可以读啊，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感觉，哎呀，我读了好多遍了哈，这圣经，那还读啥呀？但是其实还是有读的哈。我读圣经有很多种方法哈，有那种快速读哈，像一下子读好多哈，那也有很慢的读哈，你就一节一节的读，然后有默想哈，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哈。那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现在的灵命，根据你现在的就是进度哈，你有没有读过圣经一遍？然后你有哪些的新约还是旧约哈？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哈，你可以不停的换哈。所以说，使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停的有一些新的一些看见哈，然后祷告那也是日常的哈，必备的哈。所以这些我想都很熟悉哈，我就不多讲哈。我想特别讲一下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哇，金钱这个概念好大哦，我这个人的生命要整体的改变哈，所以好像掉下来就好难哦。但是其实这些事情是可以在一些普通的事情操练的哈，也就换句话说，我们操练金钱，我们今年的那个教会的主题哈很好哈，叫做迈向标杆，稳步成熟哈。我们所摘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讲到说我们要向标杆跑哈，然后要得着上帝所要得着我们的哈，但是他在最后讲了一句话哈。也是牧师他选择稳步成熟的一个原因哈，他讲到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样的地步行哈。神也怜悯我们哈，大家不要觉得神好像不知道我们的软弱哈，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哈，他神也没有指望说我们一下就从这个点跳到那个点哈，他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所以神在腓立比说，他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哈，我们要去得着那基督要得着我们的哈，但是我们这个是一个稳步的过程哈，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叫稳步成熟哈。那这个稳步的过程哈，我先在这一步的时候，我就做这一步要做的事情哈，然后往前一点点的走哈。但是我在每天都在往前走哈，每天都在往前走哈。那总有一天呢，我们可以到我们要去的那个目标哈。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一下子就要从这个地方，一下子就要到那个地方哈，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一些普通的事情上哈，有一些的练习哈。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这一周发生一个事情哈，就是很小的事情，大家每个人都可能会经历啊，但是就很小的一个 situation 哈。我这周周二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有几个同事从德国来哈，然后我就说啊，我请你吃饭哈，我就在我们公司的饭堂请他们吃饭哈。我们公司饭堂吃饭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就是一个 barcode， 就是说这个买了一个什么菜多少钱，你要自己去门口的那个付款机上去付款哈。然后呢，我买好饭之后呢，我没有及时去付款，因为我要急着跟我这些同事说话嘛。啊，那说完话之后呢，然后我哗一下说到，哇，一看时间来不及了，都2点了哈，我就冲回我的办公室啊，因为我要开会了哈。然后呢，就一天下来，我就把这事都忘掉了哈，忘了。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然后我收拾口袋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口袋中有3张 barcode 哈，就是我第一天吃饭的3张那个付款的东西哈，在我口袋里头。那个付款上面既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任何的识别标志哈。如果把那3张纸就扔掉的话，就公司就免费请我吃饭了哈。我觉得，哎，我。反正我也是请别的这个合伙人吃饭哈，这也算是公司出的，我就把它扔了算了。那我也可以扔，对不对？但是我心里头就有一个声音哈，就说，哎，你就应该去付钱哈，就是说这个是对的事情哈。所以呢，我就去上去把钱付了。虽然其实也没人看见我哈，但是就这就是一个想说，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哦，没人看见，没有什么后果啊，我就可以去做了哈。但是我们如果敬畏神呢，或者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并不是没人看到哈，上帝看到的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上帝眼中对的事情哈。就这是很小的例子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真的敬虔，不是说一个很大很空的一个概念哈，其实它是可以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一些很具体的一些决定哈。比如说我有一些时间的时候，我这个时间我到底做什么哈？我是看手机呢，我还是跟一个弟兄姐妹打电话呢？我如果是星期天早上起来我很累了，我到底是选择在网上去敬拜神呢，还是我去教会敬拜神呢？其实我们敬虔它其实它真的落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那种一点一点一点一滴的小的这些事情哈。但是就算这些小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做决定哈，然后可以越来越做讨神喜悦的决定哈。甚至你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10次里头有9次可能还是做错决定哈，因为我们有肉体的那些软弱哈，这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哈。但是如果你有一颗愿意的心的话，神也悦纳哈。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生命当中挑战是什么哈，有些人可能生命当中挑战是金钱哈，就很不容易慷慨哈。那你就求神帮助你哈，你说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说我请你吃饭， 虽然我心里很不愿意请他吃饭，我觉得哎呀这个钱白花了哈，但是哎，你就告诉他说我请你吃饭，你就尝试一次哈，然后你看看哎，上帝让你操练这样一个慷慨的给予哈，让你体验一下哈，施比受更有福的这种感受，也许你发一次啊，你说这个弟兄姐妹被我请这么开心哈，哎，我也得到很大的快乐哈，哎，下次我就再多请一点哈。教会长十一奉献，你说啊，十一太困难了，我现在真的做不到哈。那没关系，你就30%开始嘛，或者是20%开始，但是慢慢的改变哈。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方法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被工作捆绑哈，就是啊，很多时候工作很忙哈，那主日的时候都没办法来哈。那你能不能尝试的，比如说有一天就跟老板说，老板，我是基督徒，我主日一定要去教会哈。你能这么讲吗？可能觉得很困难，但是也许讲一次哈，因为你发现你讲一次之后，后面就好讲了哈。我今天早上出来之前，我还在开一个会哈，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要去教会了哈，我要结束了哈，我就走了哈，因为这当你讲出来之后，别人就知道了嘛，哦，OK，这个人就主日要去教会的，所以说没有那么困难哈，所以说弟兄姐妹，我觉得就是我们敬虔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哈，但是它其实落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一点一点的决定哈，在这样一点一点的很小的决定当中，我们每一次都选择顺服神，我们每一次都选择做讨神喜悦的正确的决定哈，我们每一次都选择做一个爱神的回应哈，一点点我们就发现，哎，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好像锻炼一样的哈，就操练起来了哈，我们就会变成一种好像哎，当一件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就应该这么做嘛，好像没有什么挣扎哈，那这些就是圣经上讲到说我们要操练敬虔哈。第三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实际去做的事情哈，就是我们虽然可能不太容易知道这个操练敬虔的广泛的含义，但是我们可以操练我们有个感恩的心哈。正讲到说，上帝造万物都是美好的哈，让我们可以享受的哈。所以说，我们刚刚过了感恩节哈，我们有感谢上帝的心哈。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哈。所以有感恩的心，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然后去经历上帝的爱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哈。所以我们也许。我们可以从有感恩的心开始啊，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小的神的恩典哈，我们都向神感恩哈，我们把是如果你愿意给它记下来哈，可以帮助我们当年末的时候，我们会啊，原来神这一年有这么多的祝福在我生命当中哈，你可以数算神的恩典哈，所以感恩的心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的一个方式哈，追随榜样哈。我去年去健身房最频繁的是，我后来发现，哎，居然是9月份。后来为什么是9月份？我想了半天，为什么9月份呢？哦，我想原来是这样的原因，就是我在夏天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 John 在我们团契的 John 减肥减得非常成功哈、啊，他回香港之前减得非常瘦了啊，你这么瘦？然后后面那个李佳和小明又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吗？我们去健身房汗蒸，然后呢，我的指标全都正常了，哇！我说还有这种好事情，那我也去试试哈。所以。我就9月份去了几次健身房，最后还是没坚持下来哈。但是大家看到吗？榜样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你自己觉得很困难，那你就去看那个榜样哈。你知道哦，这个人成功了哈，我就看他哈。所以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榜样哈。也许你自己觉得我很困难哈，那也许你可以跟一些弟兄姐妹建立一些，比如说不管是门徒训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哈，你可以跟着另外的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去成长，一起去操练哈。这个榜样的力量是很大的哈。那在这个地方，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哈，但是我觉得很重要哈。我们往后看哈，就是在再往后啊，不对，再往前哈。这里讲到说，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的啊，对，就在这里哈，对，就在这里。不好意思，下面一个哈，12节哈。好，他说不要让人小看你的年轻哈，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清洁、信心上做众信徒的榜样哈。所以。不仅我们去成为别人的榜样哈，我们不仅去 follow 别人的榜样哈，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榜样的话哈，而且我们也要可以让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哈。我们虽然每个基督徒可能我们信主的时间都不长哈，我们都属于比较年轻的基督徒哈，甚至我们的年纪小哈，也是年轻的基督徒哈，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一个拦阻哈，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敬虔上操练哈，以至于说我们哪怕可以给别人一点哈，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哈。所以我们以这个作为我们的目标，就是我虽然年轻哈，但是我不要让别人小看我的年轻哈，乃是要在我的信心、言语、行为、爱心、清洁各个方面可以成为众人的榜样哈。所以 again， 我们自己寻找榜样哈，我们也成为别人的榜样哈。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往前走哈。这个地方可能我下次还要再讲一下这个哈，这节还蛮重要的哈，所以我可以下次把它展开哈。所以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哈，我想就结束在这里哈。所以今天主要跟大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敬虔哈，敬虔 这个词我们回忆了一下，说敬虔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我们对神的作为有一个正确的回应哈，因为这个正确的回应产生我们的态度以及行为上的改变哈。我们也想了说，怎么样来？那敬虔包括哪些方面哈？敬虔包括我们敬畏神，包括我们爱神，包括我们渴慕神哈。然后我也给了大家一些比较实际的一些的方法哈，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操练敬虔哈。不管是我们读经祷告也好，我们在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决定当中选择顺服神哈，选择去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哈。然后我们有一个培养我们感恩的心哈，然后我们可以追随我们生命当中一些榜样哈。不管什么样的例子哈，我特别感谢主哈。我们到了年末了哈，我们新的一年当中啊，我要讲新年励志了哈。可能新年励志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因为大家基本上都不能遵守啊。但是我希望是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真的是把学到这个我们今天这里头讲到的哈，我们操练敬虔哈，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对神的认识、经历神的爱，还有在各个方面啊都可以有一个神的带领哈。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时间有限，主啊，真的所能讲的也有限。但主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伟大全能的神，主啊，愿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来工作，主啊，真的是愿你自己的慈爱，愿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愿你自己的圣洁，主啊，能够来吸引我们这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在心灵当中能够来对你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能够来敬畏你，能够来爱你，能够在每天生命当中渴慕从你那里领受你自己的同在，主啊，真的是愿意赐福我们为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在敬虔当中操练自己，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来讨你自己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